我们是10:45到。
10:45到12点，好一点。
10:45到12点，哦 ，OK。10点哦，11点哦，所以还没开始啊？
现在已经开始录音了。随便讲，反正
没有关系，录音都关掉。如果大家需要详细的话，或者其他内
容的话，或者说我们请这边的
大家，待会儿再跟我要。你是把我的整个奖章给他们？哦。有没有普价或者什么之类的？
言语是，他要普价也没有，
要
普价
对。有点看不见。啊？对了，就是看不见了。怎么会想到来听这个双职的服事？问问大家，显然听这一堂聚会的话，除了黄春培，大概我们这里富探服事的人有谁？哦，也有哦 ，OK， 所以大部分都是还是。代职服事是不是？好，那既然是代职服事的话，就要考虑到这个未来的服事到底是怎么样啊？我想这是这个也许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的确啊，到底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服事我们应当是如何啊？我想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思想的。这个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跟他们提，好像这个我自己的奖章我大概会看不见。啊，这就拿着啊，对，好，啊，翻过去找吧，好，没有关系。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假如那个钟是对的话。其实我拿的也可以啊，就不要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就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的态度，我们的服事的道路，我们对你的一个究竟应该如何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也求主你自己施恩来带领，让我们在未来的服事里面真实能够体会基督的心肠，做一个忠心良善一个仆人。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好让我们真实在你的宝血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侍奉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OK， 好，谢谢，这样就可以。嘿，好，呀，这样比较。OK， 好，好，我们就开始好了。这个是大会给我的 PPT 的格式，或者照这个大会的 PPT 的格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年2月的时候，苏文龙牧师就邀请我来这个基督教这个教育大会里面做一个专题的一个分享。那么他给我的题目的话，就是以圣经为本的一个双职服事啊。或许在许多认识我的人里头眼中，那我一直是一个代职服事的一个侍奉者， 所以我想今天也就从我个人啊，从我个人在过去的侍奉里头啊，在以及在圣经的一个教导里头来跟大家分享，那怎么来看一个基督徒的侍奉啊？所以今天的对象应该不是一些初信者，是已经在教会里头参与的一些侍奉者，或者说这个我们做如何做一个全职或者代职，或者这个题目给我们的一个双职的一个侍奉者侍奉者。那首先我想其实在座的里头有一些人已经认识我了啊，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牙科医生 ，OK， 那出生在中国的沈阳，出生在中国的沈阳，所以我的籍贯是辽宁，那应该我算是东北人，但是我们教会的条件，一些东北人看到我，你不像东北人，因为我是成长在台湾，生长在台湾，我应该说是两岁就到台湾去了，所以跟着父母，所以我比较偏向我的妈妈啊，我的母亲是江苏，所以我会讲一些上海话。因为小的时候跟我们讲上海话，说是好不哦，就是外婆啊，所以一直在一起的。那不管怎么样，那么我1975年就来到美国啊，那已经超过时间过得很快啊。当初我来的时候碰到人家说，哎你来了多久了，哎你来的时候，哎呀我来了很久了，我来10年了。可是现在自己转眼一想，我自己已经来了超过42年了。Yeah， 所以、那这个一直到现在，其实按照我的年龄应该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啊，不过我现在还在 part time， 属于半退休的，还在这个可以说是还在行医啊，但是我在教会里头的服事啊，从我来到美国以后，那或者说从开始啊，一直是包括在特别在美国，无论是无论是教导成人主日学啊，无论是对不起，无论是教导这个主日学，无论是带领小组啊，无论是主日的讲道，或者是这个带教会参与其他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一些有一段时间我参与了很多的一些福音的机构，包括这个爱学园，包括华神的董事会等等啊，或者是家庭更新等等的一些事工，或者一些国内的培训事工啊，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我在2002年的时候啊，因为服事上的需要，那当时就有几位牧者啊，这个有一位邵尊赖牧师啊，今年4月已经被主接去了，还有李秀全呢，还有邱志健，他们那个时候帮我安立这个长老。当然这个我当时安立的时候不是安立牧师啊，我是安立长老，当然也跟我的背景有一点的关系啊，因为我自己成长是在这个吴勇长老那个系统出来的啊，所以是那个时候在南京东路，小梅那时候是在永和啊，
在
许昌街啊，许昌街最早的时候呀，所以可能跟我的背景有一些关系，所以我当时就选择安立做这个长老的一个服事。那这个就是在圣家谷灵粮之家啊，那么在那里负责牧养教会的一些服事。那也可以说在过去这20年，那一直是一个代职牧会的一个服事呀。Yeah。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从圣经来看这个以圣经为本的一个双职服事啊，看起来好像就是像类似像我这样的，就是又是医生在职场这个看病，那又是长老啊，所以在这个这个教会里头，好像全职的在那里牧会的一些服事。所以我想也可能苏牧师找我来分享这个题目啊。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名词会把我们搞得有一点好像迷糊了啊，因为我们就讲好像又是代职服事啊，又是全职服事啊，现在又所谓的一个所谓双职的服事啊，那甚至于有一些不信主的一些朋友们，那看到我明明是一个医生啊，但是却又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头服事啊，所以他们就会讲说我这个人不务正业啊，这个那到底什么是 正业啊。什么是正业？我想这次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也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在好多好多年以前的时候，为了要鼓励这个呼召一些人进入全职的服事，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洛杉矶曾经召开了一次的特别的一个聚会。我记得那一次的一个聚会里头，有一个主题叫做由代职进入全职的侍奉，然后下面一个 dash 更高的服事。更高的服事，我记得那年，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啊，但是那一年。那一年的时候，我记得那年的这个 keynote speaker 就是大会的主题的讲员，那个时候是张芷江牧师啊，就是张芷华牧师的弟弟。对，那他那个时候刚刚在香港把一个中学校长的工作就放下来了。那放下来那个工作以后，他就进入这个欧洲，到在那里，欧洲在那里做这个全时间的一个宣教师的一个服事呀。所以那次的题目就是说，就像他那样啊，从一个代职放下来，就进入了全职啊。那我记得那一年的这个所谓作为回应的一个讲员啊，是蔡茂堂牧师啊。那年，然后他就看了一看题目，他就上来，他是说，我今天这个回应我要讲一句话，是在座很多人想讲又不敢讲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看这个题目，由代职进入全职，然后更高的服事，那么有高就有低嘛。对，有高就有低了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题目就已经表明了某一些人对于一些服事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代职服事是比较低的啊，那么全职服事是比较高的。对，所以在无形之中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点。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有没有说全职服事是比较高的，代职服事是比较低的？有没有呢？好像你找不到，好像你找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常常我们鼓励人家或者呼召基督徒从这个代职进入全职的一个服事，或者特别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假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愿意放下世上美好的前途，愿意走上全时间的一个服事，也常常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我们也常常去标榜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啊。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唱那首歌，对不对啊？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唱过这首吧？啊，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常常这首诗歌也鼓励我们啊，甚至于对于年轻的学生说，要将你年轻的力量来献给主，是不是？没错啊，的确，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假如你能够把这个你的这个生命，你的一生交给主，那是最美的事。有一次我带领一位弟兄信主，他也是雅克医生，他现在是我的partner， 我们在一起 practice 的。那他信主的很晚，他50岁的时候才信主。OK， 那么他信主了以后，他非常的认真啊，他的信主的第一年，他就把圣经看完两遍。那现在在我们教会一起陪他服侍，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啊。在短短的时间，他就下了很多的功夫。他常常讲一句话：“我信主的太晚了，我太晚了。”所以，假如是有一些人，他能够在很早的时候信主，能够在很小早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来服侍主，其实是非常美好的，而且也真的是，我只能说是上帝的恩典啊。因为我自己是从幼稚园开始啊，这题外话讲一下，我自己是从幼稚园开始就进教会啊，我的父母是后来才信主的啊，才信主的啊。题外话讲一下，我记得那时候我住在阳明山啊。然后这个那时候我父亲在阳明山，台北阳明山管理局任职，然后这个局里头就盖了两栋房子，一栋局长住，一栋我们家住，那么后来呢，我们家搬走了以后啊，因为从局长下来了，我父亲也离开了那个地方，搬走了以后，那栋房子很大的一栋房子，后来那栋房子是蒋纬国搬进去，你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家的后面有一个小的公园 ，public 的公园。 清早就听到有一个人嗓门很大在那里祷告，但是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幼稚园。后来我们家搬到台北没有多久以后，就在我们家附近盖了一个礼拜堂，叫做南京东路礼拜堂。然后我就跑去那里去，我们都是孩子们就去了。然后我哥哥姐姐们就告诉我，哎，那个人在我们家后院那个公园祷告的，那个人是谁？就是吴勇，他那时候得肠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蒙恩，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啊，没有什么好汉，没有什么贵重，没有什么高低啊。但是我们在无形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把好像全职，哎呀，我只是一个代职的，好像就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其实等一下我要提到这个事情啊，到底全职和代职其实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选召。OK， 那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唱这首诗歌，叫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的确我会鼓励，假如说年轻的人，假如真的神在你身上有这个选召，有这个呼召的话，你能够年轻的时候出来非常好。就算你不是年轻的人，神在你身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是我让你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下功夫，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就像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大会的一样，以圣经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嘛，对不对？其实基督徒这个圣经的信仰啊，基督徒没有 part time 的啊，基督徒是都是负担的 ，by the way， 是不是？对啊。那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啊。有一些人信主了，都要受洗了，然后讲了一句话：我愿意受洗了，但是我不想像长老你那样子的服侍。我说那要怎么样的服侍？对不对？我们常常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讲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什么个人的救主。下面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生命的主宰。不单单是作为你的救主，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temporary， 也不只是是一个 intellectual。 是的，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需要有理性的根基，我们需要真正的认识，但是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暂时的。假如是暂时的话，就像学生时代平时不读书，临时没什么两样，对不对？没什么两样。所以信仰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全部。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那时候这个喜欢读这个边云波老弟兄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不是啊？很多人都念过。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是不是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呀？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本不自由，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我们就看见丁老的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过去也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啊，走上全世界的一个侍奉的道路。但是我要再说，服侍有高有低吗？其实是没有，对不对？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当天使向撒加利亚报告一个好消息，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但是因为他不信所以就成了哑巴，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日子。以后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当撒加利亚的口开的时候，他称颂神，他讲了一段话，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那里就讲了一句话，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说到每一位基督徒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的职责就是在他的面前终身的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终身侍奉他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天职，终身侍奉他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天职。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3个月以后他们就来到了西乃旷野。出埃及记19章 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小谕以色列人，在万民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看见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他一个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他的心意，这也是回应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在创世纪啊十一章末十二章那个地方的呼召。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特别是当摩西上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四十天没有下来，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头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做了金牛犊，千年的犊。当摩西领受了十诫下山，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犯罪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们也知道就把那个石板，这个十诫的石板就把它摔了。同时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个时候谁起来了？这个时候利未的子孙啊，利未的子孙就起来了。Yeah. 那么我们就看见在那个地方利未的子孙就起来了，照了摩西的话，就杀了他的弟兄和同伴，也就是把那些犯罪的杀掉了。所以当会幕立起来，出埃及记40章会幕立起来那之后，当第二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兴起利未的子孙，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在那里侍奉他，所以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做了几件事情，一个事情他拣选亚伦的后代，所以只有亚伦的后代，虽然亚伦也是利未的支派的，但是只有亚伦的后代是做祭司的，但是利未的子孙是什么呀？是照顾会幕的。所以每一次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在整个的旷野，会幕的拆除，会幕的运送，会幕的重新到一个地方住下来扎营的时候，会幕重新的一些搭建，这些东西都是利未的子孙在那里做的。当然利未子孙也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对吧？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就把利未的支派这个子孙还有亚伦的后代把它分别出来。因为在物质的事物上面，不可能每个人都献祭，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会幕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要回过来说，上帝的一个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原来就是要你我每一个人都成为属神的子民，都成为祭司的国度，都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里头再一次提到的这句话，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要召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奇妙光明者的一个美德。所以我们就看见，首先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心意。我要再一次的来讲这句话，终身侍奉他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今天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把世界的观念带到教会里来了，所以变成在教会里头也一样，好像牧师啊，就像总经理，就像董事长一样，对。然后呢，你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会员呢，就好像股东一样了。所以这种两种的情况，所以教会不好，教会不成长，谁的责任？是吗？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教会不成长，牧师的责任。错了，谁的责任啊？整个教会的责任，整个的教会的责任。因为常常就会有一种观念，就是把世界带到了教会里头，好像谁出钱的谁是老大。弟兄姐妹奉献养你牧师，哎，你牧师拿薪水，我们都没有拿薪水，哎，是不是？所以做不好是谁的事？牧师的事。错了，我们常常把教会带到了。把世界带进了教会，其实应该是教会影响世界。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的确在后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第一节，就是说他对着神的儿女，希伯来的作者所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呼召的，为了要侍奉他。我不否认 在教会的服事里头，的确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选择，他放下世界的工作，他全时间来服事神。我知道的确是这样，但是并不表示在整个的服事的里头，我们说有高低之分，有轻重之别。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把世界的观点放到教会，以为全世间就比较重要，信徒姐妹就比较次要，其实没有的。反过来说，也更不要把好像这种世界的观点放进去，好像奉献养传道人。中国人常常，我们常常讲，谁最大？出钱的人最大，对不对？你牧师是拿薪水的嘛？那我们是出钱的人啊。那所以这种观点，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我们告诉我们，到这来无非要抢劫偷窃了。不去讲了，这个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给他更丰盛。那里约翰福音十章里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牧者不是故宫，我们不要把故宫这个观点带到教会去，不要把传道人当作故宫。反过来说，你我奉献是奉献给神，是不是奉献给神的？我们只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再一次交还在神的手里头。所以不要有世界的观点，出钱的老大，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坐那边翘着二郎腿看着你。所以于是邱茂松牧师讲，很多东西都是十分之一。你看教会里头啊，这个热心奉献的也十分之一，热心这个侍奉的也十分之一，参加祷告会的也是十分之一，好像认为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了。错了，大错特错。在教会的服事，我要再讲是什么？终身服事，他是每一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的圣洁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公义，神在我们的保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一个服事者。所以这里头让我们看见，的确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记得这个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说，其实不管是牧者不管是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特别是讲到牧者，我们需要尊重他。等一下我再来提这句话。就是我记得以前在今天的这个介绍人提到了一个林道亮院长，老院长，因为以前我参与华盛的北美华盛的开始的时候那个施工啊，那一段时间，因为以前是现在不是啊，以前是华盛的董事啊，那么这里头也等一下我会提到的，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服事。当阶段性结束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华盛的董事会。那时候常常跟林道亮老院长的时候常常在一起啊，对啊，那我记得林院长以前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教会的增长不是靠全世间的传道人，乃是靠代职服事的传道人。我们就看见，的确一个教会的增长不是靠一个主任牧师，当然主任牧师很重要，对不对？主任牧师要有意向啊，主任牧师要有恩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教会假如没有意向的话，那就在原地怎么样，在原地打转，有没有意向？什么叫意向？简单的说嘛，就是你的愿景啊，神给你的一个愿景，你要看到这个教会将来成长的那个景象是什么样吗？对不对？这是神托付给你我的每一个人的大使命，那是一个整体的。但是在细节里头，我们是一个教会，讲起来一个教会的增长，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需要有短期的目标，我们需要有策略，这些东西都需要的啊。这个东西应该是由教会增长的人来讲的，是不是？同样的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增长难道是只是靠全世界的传道人吗？不是的，不是的，对啊。所以我们就看见 其实教会的增长当然需要有意向，有目标，有策略。教会的增长来说，当然很重要的是，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带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林院长常常喜欢讲教会增长的秘诀，有一本小小的书就讲是什么，四个字，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这里头都有很重要。但是我们回过来说，一个教会的增长不单单是需要靠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更是要靠代职服事的传道人。很有意思，林院长特别强调了一句话，代职服事的什么人？我们常常把传道人当作什么？哦，就是全职的，是传道人。那你我是不是？啊？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什么？啊？我们都哦，我就听到了这句话，我就在等这句话。OK， 我很不喜欢用这两句话，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英文说 clergy and layman， 这两个字啊是教会历史的产物。你在圣经里头可不可以找到这句话？圣经里头有没有神职人员？当然有人说哦，祭司是神职人员，有人这样解释。但是我们看见在整个新约的服事里头，有没有所谓的人神职？那个是教会历史的一个产物，那不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就变成好像很自然的，神职的好像是高人一点的。我要再说，教会的服事有没有高低？没有高低，没有轻重，对不对？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轻重之别。但是我们在无形之中，常常在教会里头就有所谓的神职人员。OK， 所以就变成哦，这些人是神职的，所以怎么样呢？就像教皇一样，高人一等了。高人一等，所以我在无形中常常去区分着，其实在教会里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不应该有区分。那讲到平信徒，那更糟糕了。英文说是 layman 是什么？外行人嘛，是不是？外行人嘛，所以好像就把它区分掉了。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Okay， 其实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位基督徒说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看见，整个的作为牧者，我们需要成熟，弟兄姐妹要不要？也需要。其实在整个的服事里头，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是四章里头讲的。然后到了五章的时候怎么讲？五章里头的时候就讲了说，当存敬畏的基督的心，然后呢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不论你是侍奉的是什么角色，我们都应当彼此的来顺服，彼此的顺服。不是说谁盯谁的，教会里头谁最大？有人说牧师最大，应该听他的，他是牧养教会的。有人说长老最大，他是管理教会的。那到底是听长老还是听牧师的？只有听神的。OK， 当谁以自己为大的时候，你看到了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还在那里干嘛？还在那里争谁最大，对不对？对不对？雅各和约翰就想要一个坐左丞，一个坐右相。自己不好讲，还找妈妈来关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的确在教会里头没有谁大谁小，我们都是应当彼此顺服。当我们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教会里头彼此顺服，那是最美的。一个教会的合一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今天教会分裂常常就是不合一，到底谁听谁的？很可惜。好，我们不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回过来，我们就看见说，牧者不要小看弟兄姐妹，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也不要，也要争气啊。弟兄姐妹要明白，要了解神的法度、神的律法、神的准则，我们需要了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插手，为什么呢？千万不要变成在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老基督徒。我要再说，圣经里头有没有老基督徒？圣经里只有什么？ 成熟的基督徒，圣经里头没有老基督徒，没有老基督徒。我提到一个题外的话，有一次这个刚刚他们说认识这个，有一次就是带了一个这个新来的朋友，他们就是那时候以前的时候常常就会礼拜天上午聚会晚会，下午就喜欢带一些年轻的一些新来的，我是说新来的人，就到教会来一起游泳，夏天的时候一起来跟他谈，就想交个朋友。有一次他就跟一个新来的人说，哎呀，就跟他传福音，然后那个人挥挥手，哎，不跟我传了，我是老基督徒了。然后我那个姐夫 Victor 就心里很不高兴，我圣经读了好多遍，我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老基督徒，只有读到什么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要长大，我们都需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生量在教会里头，我告诉你，老基督徒那就是长不大的。我常常说教会应该是成长的，但是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常常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常常像托儿所，养了一批永远不肯长大的 baby。 这是今天很多教会的情形，很可惜。所以到这些人，这些老 baby 都变成了老基督徒。老基督徒不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下功夫，认识神的心意，反而在教会里头越混越老，混到一个程度，起码给我一个官做做吧，对不对？然后这教会里就变成了所谓的执事，变成了所谓的长老，然后插手教会的事情，在那里指手画脚。我跟你讲，那真是外行人做内行事了，那真的变成了雷门了，那个都不是真正的教导。但是我要说，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很可惜，今天的教会这种情形常常会看到。我要再说，把教会的人把它分成神职和平信徒二分化，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都是属神的子民。从认识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应当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释放他。所以不管你是神对你的呼召是全职还是代职，你的心态上你都应该是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全世界的侍奉者。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我刚刚所要提的，对于服侍主的人，我们应当要尊重。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26节那里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对于父所尊重的人，你我怎么样？当然应当要尊重，应当要尊重。彼得也教导我们，他说年幼的对年长的要顺服，年幼的对年长的要顺服。我在这里我特别比较喜欢提到的是，所谓的年长的不是说头发白了就是年长，所谓年长应该是属灵的生命年长的，应该是属灵的生命年长的。所以这里头我们看见，的确我们是应当尊重，我们应当顺服，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没有高低之分，有没有轻重之别呢？没有。我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被教导基督徒的职业是什么？基督徒的职业就是侍奉神。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工作，应该这样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副业。讲到职业，那都有副业了嘛，就是副业。所以其实都是，那既然是副业，副业随时都可以放下来，但是侍奉神却是我们终身的职业，所以那个才是正业。所以既然是正业，既然是正业，那么我这个人并不是不务正业。我们服侍神是我们的正业，是我们应当所做的。第二方面我就要谈到的，就是个人服侍的角色乃在于神的一个选召。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终身侍奉神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天职，但是每一个人服侍的角色 不管你是全职也好，不管你是代职也好，都是神对你个人特别的一个选择。全职服事是神对他的一个选择，代职服事同样的也是神对他的一个选择选择。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创造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他对每一个人的托付和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新约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头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就如一个身子，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多，人是一个身子。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肢体虽然多，但是身子却是一个，身子却是一个。所以这样子我们看见在一个身体上头就有不同的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口，有的人是眼。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手或者都是脚，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是不同的。那既然是创造的不同的，我们要有一个观点，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独特的，都是宝贵的。所以在教会里头，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一个角色。你要学别人他学不来，你要做别人那更是做不来。所以希伯来书里头作者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戏景，对不对？保罗也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对不对？成了一台戏。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办好神创造你、神呼召你、神托付你的那一个角色，那一个角色你需要演好。当然另外一方面，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安排在不同的职分和角色上面，当然圣灵也会随己意把在服事上所需要的各样恩赐就分赐给我们。所以为什么说在以弗所书里头提到说，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所以既然如此，就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全职的牧师，或者说全职的长老。但是不管你担任怎么样的一个职分或者是角色啊，都在乎神的选召和安排。因为工人的呼召、工人的差派、工人的调度都在乎那位召我们的主。我再说这句话，工人的呼召、工人的差派、工人的调度都在乎那位呼召我们的主。我们往往会有一种迷失， OK， 认为全职侍奉才是更高的服事。OK，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那好像就是说认为就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头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的，是不是？你们要做先知讲道的，所以我们就会常常认为说，爱主就要全世界的服事主，那么就要做先知的讲道，因为那样子才算是真正的一个爱主。所以把爱主、把全世界服事、把做先知讲道，就把它画成了一个等号。其实不尽然，不尽然，因为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上下文，你就知道，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是讲到各样的一个恩赐。一方面是说到要羡慕做先知讲到的，但是另外既然是讲到恩赐，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想就不是了，等一下我会再提到这个恩赐上面。不管你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你要知道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常常我们会有一些好像错误的一些迷失，就爱主就应该要怎么样，爱主就应该怎么样。我记得当年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来美国之前的时候，就有人就是说，干嘛跑美国去？ 跑美国去就是爱世界。那个时候当年是真的，台湾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主，你们这些人干嘛跑美国去？其实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都有神的选召，都有神的托付。讲到我自己，我在学生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是牙科医生，所以在医学院里头念书。那在医学院里头念书的时候，有一些爱主的同学，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将来做一个宣教师。像谁呢？像史怀哲。知道这个人吗？是啊，所以医学院的爱主的同学们都有一个心志，将来毕业就要做史怀哲。我记得这个那个时候我们都很追求，在学生的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参与服事，在教会里头学生带领年轻人，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人起先时候有一位可能有人认识，叫林三刚弟兄后来林三刚回台北以后是邵正烂到那个台中，那时候我在台中练武路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在那里之后，那林三刚弟兄看到我们说一个个都想要做史怀哲，他就跟我们泼冷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国的工人啊是神抓来的，你们这些志愿兵啊神都不要的。当神要用你的时候啊，你跑都跑不掉的。的确我们从圣经里头看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看见神呼召先知约拿，叫他往尼尼微去，往东边去，是不是？他去哪里了？他下到约帕，他要往他市去，然后神用一条大鱼把他抓回来了，是不是？你看保罗，保罗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在往大马士的路上神把他抓回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那一句话啊，个人的服事的角色是在于神的一个选召。所以有人愿意年轻的时候愿意全时间来服事神，感谢主，但是你要清楚的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那到了中年，到了老年，也同样的，我们常常鼓励人家怎么样 ，early retire， 提早的，然后能够把工作结束，放下工作来服侍神。同样的，也是需要有神的很清楚的呼召呀。我常常说，你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呼召，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印证呀。假如是神呼召你出来的，那个呼召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假如神选召，他会负责，但是你毛遂自荐，你自己跑出来，将来碰到了困难，谁负责？你自己去负责。神没叫你出来，对不对？你要自己出来，活该，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确是的确是。那我自己个人，我记得在1971年的时候，1971年，我1971年暑假毕业，所以1971年的春节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做实习医生这个毕业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1971年还没有青宣大会，那时候还没有。那有人就在不同的大学里头就邀请了一些几个基督徒然后就在我记得在这个领头拿撒勒人神学院在那里啊。这个有几天的特别的聚会大概50个人左右就邀请了去了然后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时间是大年初二那我们那时候有三个同学，我们都想参加。那我们三个同学都在医院里头做实习医生，我们同班的，对吧？那你知道过90年在医院里头值班的是谁啊？当然是实习医生嘛。当然是实习医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想那个时候我们都想要去参加，但是呢怎么办？这个一定是我们值班嘛，然后就不好意思跑去跟一个一个跑去跟总医师讲，总医师啊，我大年我想要请假 啊，你说你要请假，好吧，你去吧。啊，第二个去，你也要请假，好了好了，你去了。然后我第三个我跑去问他，我还没开口，他看看我，你也要请假。我点点头，然后突然那个总医师说，好了好了，你们都去了，我值班了。这么好。后来事后知道，原来他正在办离婚，他不想回家。结果我们都去参加了那个聚会，在那几天的聚会里头，我记得讲员特别的一直围绕的一个题目，就是侍奉的职分，职分的问题。然后连着几天的聚会完了，结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邀请了华神的第一届，那时候还没毕业啊的学生，就坐在后面一排，最后一堂聚会。那可是那个讲员一上台，他说，今天下午当我最后一堂讲完以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圣灵告诉我说我的话尽了，所以他说今天晚上我奖章都准备好了，但是好像圣灵很强的告诉我，我的话尽了，我要再讲就不是神的话了，再讲就是人的话了。所以他说今天晚上，尤其是我看到华神一批学生坐在后头啊，然后他说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顺服，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所以那个晚上就成了一个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里头，我们就看见好多位痛哭流涕，然后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传道人。我在其中，我也在那里祷告，我要不要出来，我要不要全世界，好像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呼召。 OK， 看到别人在那里痛哭，我也在那里呼喊，我也在那里呼喊，而且有一首诗歌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头转，救主救主，请听我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我就一直在唱这首诗歌，跟神说，主啊，好几个人都要答应说要全世界出来的，我还有一种感觉，我被贴下来了，我在旁边贴下来，我在神面前祷告。其实好多年前就是已经全就是愿意奉献给神，一生来侍奉神，但是是不是要走这条，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还差半年毕业嘛，是不是要全时间来服侍，我不知道，好像神没有清楚的一个引导，所以我只是还是一样把自己奉献给神。毕业以后我就回到这个我自己在台北的教会南京东路，在那里参与服侍。那我在那里就开始就做高中组的辅导啊，在那里辅导一些高中学生。那么我那时候辅导的，现在回头看我那个辅导的那些中学那些高中的学生里头，好几个人现在是全世界的传道人，甚至于还包括神学院的院长，那个时候他还是我的学生，台北华生以前的那个。好，我们提了，那我们就看见的确好像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一个带领。我75年我来美国啊，所以一晃我是为什么说来了40多年啊，75年来的时候飞机 delay 啊，在夏威夷出了一些问不是夏威夷，在关岛啊，关岛出了一些问，是夏威夷还是关岛忘掉了，好像是夏威夷，所以 delay 了12个钟头啊，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哥去接我，接了我以后接着就把我带去罗城教会格兰德尔，在那里聚会，然后就在格兰德尔待了好多年啊，从教会的执事，从青年团契的团长，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还不到30岁啊，所以我们就看一路在教会里头参与服事，那么也是神的恩典啊，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在教会里头参与很多的一些的服事。那后来我在 Monterey Park 啊，在那里 practice， 那么我就是买了一块地，然后盖了自己的 office， 然后盖了 office 以后，不到十年，突然那个 city 要 redevelopment， 就要征收我的那个诊所的那块地。那我那个时候也说，神啊，假如要征收我地，我必须要搬家啊。那我要搬家的话，要重新开始我的 practice。那我又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是不是我要放下我的工作？啊，那时候我非常最渴慕灵恩，所以常常跑去北加州的爱修院。然后陈忠威牧师还说：“哎，这个 Daniel， 你要不要 relocate 到我们北加州来？”还好没去，他自己下来了。那我就把这个事放在祷告里头。几个月以后，突然这个 investor 投资的人，他的 invest 他的不这个开发商讲错了这个。developer 突然他的 investor 这个投资的人突然把资金抽走了，然后跑到大陆去投资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的诊所到现在还在那里。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看别人，而是要看你自己。每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Okay， 我当时的心里想，我说我已经开始了这个 practice 有十年了，那么这个起先是租别人的地方，后来买一个地方自己盖了，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你要我从头开始搬一个地方就要从头开始嘛？我真的不想，我说是不是你就要我是时候要该全时间的出来，但是好像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要再说全职或者代职完全是看神在你个人身上的一个选择，神要怎么样的一个带领。我们时间好像要快一点了。第三方面我要讲的是，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忠心的来服侍。同样的话，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创造是不同的，所以他赐的恩赐也是不一样的，以至于他要我们这个安排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我想关于恩赐一般的知识，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教导里头应该我们都知道了，对吧？恩赐是什么？恩赐是圣灵赐给每一位信徒与信心配合，用来建立教会的才能。所以只有信徒有属灵的恩赐，而且每一个信徒都至少有一种以上的恩赐。相对的，没有人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种恩赐所有的人都有。我想这是一般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也知道恩赐和才干是不一样，才干是你天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是人类求生的一个本领，对吧？所以有人天生就是一个好的歌喉，可以唱很美妙的歌声，但是有人就是五音不全，对吧？那有人呢确实有超人的智慧，过目可以不忘，但是有人就是要很用很努力的来读书，所以每个人不一样的啊，那是天生的才干。但是当我们把才干交在神的手里头的时候，也才干有的时候也能够被神所使用，成为恩赐来服侍他。有的时候神也用，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不用啊。有的时候想，为什么神不用？他这么有才干，真的，有的时候神怕我们骄傲。也可能不会用，或者他会给我们更大更需要教会配搭的恩赐，对吧？所以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恩赐是圣灵所按照旨意所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恩赐是不可以强求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25章里头告诉我们，恩赐是不可以埋没在地里头的啊，所以你5000的你要赚5000，2000的你要赚2000的，同样的1000也是要赚1000，而不是要埋在地里头，对吧？那怎么样能够让5000的能够赚到5000？怎么样能够2000的赚2000的？我们说到恩赐是需要装备啊，这个恩赐是需要更多的被装备，更多的去被操练的。10多年前，好像也是台北神学院，好像我不记得了。有的时候常常过去的事情就忘了。这个那时候请我讲一个专题，什么专题呢？就是代职服侍的装备。 带着服侍的装备。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挑战，我说代职服侍的装备和全职服侍的装备有区别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迷思，全职的嘛，既然是全职的，那当然需要更多的装备。讲的也没错，你去当一个军人，是不是？一个军人，假如没有基本的一个士兵的训练，那你把他送出去打仗，这叫什么？这叫送死，对了，没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敢死队，但是没有装备就把他送出去，那是当炮灰，那是去送死，是送死，对吧？所以我们看见，的确我们需要，的确我们的装备，无论是在知识上的装备，无论是在生命上的装备，我们都是需要的。但是我要问的，代职服侍的那个装备是不是就需要的少一点？同样的，圣经里头找不到，圣经里头找不到。刚刚讲员还曾讲了，跟他这个后书二章二节，对不对？保罗说你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不对？保罗有说不错，保罗是对提摩太说的，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对今天对你我每一个人说的。保罗没有说你要教托那全世界的人，其实每个基督徒在他的面前，我们的服事都是要忠心教导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再区分代职和全职，我们都需要装备，我们都需要操练。你看旧约的但以理，你读不到耶和华呼召但以理，你读但以理书你也读不到耶和华晓谕但以理。你看读先知书都有这句话，对不对？先知书里头都有神呼召我们谁做先知，谁晓谕哪一个人他的话语，但是但以理书你读不到这两句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他虽然没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他确实有先知的恩赐，而且也的确他发挥了先知的功能。马太福音24章15节，连主耶稣都称呼但以理什么？先知。所以你说但以理是不是先知？从职分来说他不是，但是从角色从功能来说，但以理的确是先知。所以这里头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双职服侍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今天在教会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但以理起来，更多的但以理被兴起来，就像刚才我提到了林院长所说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代职服侍的传道人被兴起来，不要再把它二分化了。可是我今天常常会在教会里常常会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所以他退休了，他常常去各个教会去讲道。那么因为他是退休的工程师，所以他有 401k 他也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也拿 SSA 知道 SSA 吧？不知道 OK 你工作满40点，当你退休的时候你就可以拿你退休的金，是你交的钱，不是 SSI 的是没有交的是所谓的平民的，但是 SSA 的话就是像我自己也在拿 SSA， 是我过去所交的税的钱。所以他有 401k 他也有 SSA， 所以呢他去各地方讲到，所以他也是不收这个所谓的 honorary、okay。 有一次去了一个地方，人家给了他支票，他就看了一看150块钱，他就说好像，他就开玩笑说好像现在的行情大概是讲一堂到200块钱吧然后那个执事就很不好意思，我们给牧师200，给弟兄150块当然这位弟兄他也不是靠福音养生啦，对，所以他不是需要这个钱。我自己讲到我从来也不拿 honorary、okay。 因为我们不是靠福音养生， 那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好像常常这样区分。那要讲回来，那一个代职服事的，你准备一天到，你花的时间比牧师少吗？不见得哦，是不是？不见得呀。所以我要再讲回来，不管你是代职还是全职，我们都需要装备，我们都需要神学院的装备。所以我为什么讲说，我常常鼓励，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在教会的，特别是做执事、做长老的，有一些教会的长老是选出来的啊。不管怎么样，你参与服事的时候，你应当要去神学院装备。当你去神学院装备好的时候，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已经 ready， 你可以去服事了，而不是说等到神的呼召来了，我下一步做什么？先进神学院？错了。错了，而是我们现在就应当在神学院，在教会里头参与服事，因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装备，我们的装备是需要的呀。其实讲起来，神学院的服事的装备常常不过是啊，不过才是三年的时间，一个丁令不过三年嘛，你顺利的话三年，不顺利的话三年半或者四年，不管怎么样啊，但是够吗？所有的装备三年是不够的，其实神学院只不过教给你一些基本的。我在神学院有的时候修一些课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神学院的学生参差不齐，有一些人好像神呼召他就愿意啊，这个来神学院修课，然后但是我发现他们才会问哦，信主才一年两年，哇，他就愿意全时间出来，感谢主，很好很好。但是哎，我就想你将来出来服事很辛苦啊，是不是？因为过去的装备不够。所以我反过来说，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在教会的服事里头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在神学院，你在教会里头就应该要更多的。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就推动弟兄姐妹，我们要每日默想，我们要读神的话啊。特别我也挑选了几个同工出来啊，除了做门徒训练之外，另外我还挑选了挑了几个同工出来。我每个礼拜我跟他们一起，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我们读一卷书，我就从今年开始，从去年开始的，我们就把旧约已经把它读完了，大概两个，这个后来小先知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就一直就两卷，那我们就叫他们你自己把回去念，念完以后你把那个大纲写出来，真正好好的装备，甚至于装备他们不见得说一定要到了神学院才，你在教会里头已经就，你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哪里来神学院的、啊、那些讲员哪里来的，都是土法炼钢自己练训练出来的嘛，是不是？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而是教会真的应该好好的装备弟兄姐妹，装备弟兄姐妹，让他们真是一这个来服侍神，不单单是开始的时候，其实神学院不三年是不够的，一生之久，一生都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研读，一生都要装备，因为你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当然是需要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真的是要在生命上来成来长进，来成熟。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我想这就是一个。所以为什么我说保罗一直在劝我们，当他在罗马书讲完整个的信仰的时候，他除了中间的一个插文之外，他就跳到十二章，对不对？十二章一开始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然后后面到了那边时候，他就开始讲了这句话，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生命的成熟，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着圣灵让我们里面常常的火热，那个火热原文的意思就是热情维持在那个沸点啊，那样的一个炙热的情况。二方面也需要借着常常服侍主，你要殷勤的服侍主，这个服侍主就是一个侍奉的操练。当我们常常去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服侍你就更能够被神所使用。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刚刚也提到了，我参加诗班 ，OK， 我很喜欢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那到差不多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常常去蛮渴慕圣灵的恩赐。其实灵恩啊，这个圣灵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啊。 OK， 我常常说我渴慕圣灵的恩赐 ，OK， 但是我不会去追求灵恩的现象，两回事情啊。所以灵恩跟灵恩派不是不能划等号啊。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追渴慕这些灵恩，那时候常常去跑去北加州。那有一次去北加州的时候，一个聚会完了，然后我要走，然后这个陈中辉牧师说，哎，他说 Daniel， 你等一下，他说今天正好有一位先知，我说哦 OK， 他就为我祷告，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他跟我讲了两件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他第一句话他就说 ，You are a worshipper， 你是一个敬拜者。然后他就说你要他说你也常常在教会，因为的确我在教会里头也常常带敬拜，那么他说你要不单单在教会里头带，你要更多的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敬拜，有一天神要用你在大会里头来使用你。几年以后的确那时候公元2000年嘉兴家庭更新协会在北加州办一次大会的时候，那他们专程他们特别的就打电话找我去带大会的敬拜，那个时候底下2000多人，对啊，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你需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当你真的不只是在人前的服侍，你要个人在神面前有更多的一个敬拜，更多的一个侍奉的时候，其实敬拜跟侍奉是原文是同一个字。当我们这样的敬拜的时候，神有一天要更多的能够使用你。但是你自己不操练不装备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够被神所使用呢？第四方面，我们要按着自己的岗位安于服侍的一个角色。不管你是全职还是代职，我们都需要从恩赐的角度来看你服侍的岗位。刚刚我们说到你要发掘自己的恩赐，并且要装备它，要运用它，要操练它，使你在你的岗位上面能够更尽责任。说到岗位，就是你目前所站的职位，说到职责，是神托付你的一个责任，说到角色，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扮演发挥你的工作。所以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举个例子来说，你现在是主日学的老师，对，你就好好的在主日学老师上，你要下功夫 OK， 真的要准备一篇道要花很多的功夫。我自己以前的时候要准备教一门课，主日学教一卷书，我大概至少要看10本书，看第一本第二本比较辛苦，看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后来就很越来越容易了，因为很多都类似的。所以你看你要下功夫的，你是儿童主日学，你就在儿童主日学上下功夫，对不对？你在敬拜的，你就要好好的在敬拜的时工里头来下功夫。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你是哪一个时工，你要在你的岗位你要安分的在那里，你要在你的这个神托付你的责任上面，你要忠心，你要发挥。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说，有许多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其实真正来说，讲到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服事是一个彼此配搭的一个服事，是一个彼此配搭的服事。那既然是一个彼此配搭的服事的时候，你就要看见你自己的一个定位在哪里。那在整个的来说，我们需要互相的来配搭，我们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恩赐，你要发掘你自己的恩赐，装备它，操练它，并且安于神所托付的你的责任。那提到这一点，我必须要从今天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要说的是，既然先知讲道是恩赐，就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当然你可以羡慕，神也按着他需要来供应，但是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说，我必须讲一句话，今天的教会怎么样？讲台挂帅，假如你没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你全时间出来服侍，有的时候的确是很 辛苦的，我只能这样讲，很辛苦的。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服事里头，或者在机构的服事，不见得说一定要做先知讲道。其实有很多，既然讲恩赐，有很多很多的配搭。既然有很多的配搭，那当然我们就不一定。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很清楚，我要再讲神对你的选召。假如很清楚神对你的呼召，你愿意出来，但是你又缺少先知讲道的恩赐的话，你必须很清楚，必须很清楚你的角色。Yeah. 所以你不需要去羡慕人，我不是说你就不要出来，而是还是讲那句话。Yeah.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高举任何一个单一的恩赐，但是教会就是那么软弱。你看聘牧的时候，聘牧一定是什么？聘牧一定是先做什么事啊？先来试试看讲道，对不对？这个人会讲道，哎，考虑听他；这个人不会讲道，哎，算了，对不对？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现象。所以有的时候教会牧师和执事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有牧师说：“我不一定要在这里啊，我可以去很多地方啊，但是你们不能没有我。”讲这句话的牧师，原谅我说大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自己不争气，不向神呼求，不自己起来接受装备？我要讲，传讲神的话不是牧师的专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羡慕神的功，我们都应该起来装备。我不是说乱讲，我是说要按照神的话语讲，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装备。但是我相信，当我们真正的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装备的时候，神会把供应教会所需要的恩赐来赐给你，来赐给你。一个教会里头，假如真的缺少先知讲道的恩赐，你向神呼求，虽然不可以强求，但是神还是会按照他的需要来供应。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说，弟兄姐妹在带去服事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多方的来装备自己，要多方的来操练自己。那借着多方的装备和操练，圣灵会把教会所需要的恩赐来赐给你。最后我要讲，就是在我们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里头， OK， 有他不同的一个带领。我刚刚提到了，我从小在教会幼稚园开始，然后逐日学成长，然后接着我那时候在我们说我们叫少年团契，也就是所谓的初中团契，后来到高中团契，然后一直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回来做到有辅导，我也参加过诗班，我从初中就开始去参加诗班。我那时候去参加诗班的时候，我还是童音，所以我那时候唱男高音 tenor， 没有几年我的声音变了，我的男高音唱不上去了，我就去唱 bass。男的，我就是这么从小在教会，对不起，混大的啊。那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在教会罗神，那时候也是做这个，一开始就是Young Career 团契啊，那时候做团长啊，然后后来就参与这个服事啊，这个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理事，那是在罗省的时候也参与了，不管是 Program Committee、Mission Committee， 我在宣教委员会待了六年啊，有两年的时间做这个 Chairman， 所以参与了很多。后来教会从罗省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又要整理罗省的很多的 Bylaw 要改变，我又参加 Bylaw Committee， 然后又参加教会的 Long Range Planning Committee。哇，那时候好多好多，天天在那里开会。那时候也常常讲说 Let's form a committee, how to cut the committee。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经历了很多，参与了很多，所以后来变成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补位的人，哪有需要我就去做哪里的，好像我哪里都会，但是哪里都不是那么专精啊。那我也就很安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我做一个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第一第一章，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的角色，我也很安于这个角色，我也很 enjoy 这个角色。但是14年前，好像突然神有一个这样的呼召，有一个这样的托付，要我开始这个灵粮之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服事，对吧？当时我实在是很惶恐，因为你知道，摩西的帮手啊，天塌下来谁顶啊？ 摩西顶的嘛，对不对？但是当摩西《约书亚记》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对不对？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怎么样？这个帮手就不再是帮手了，他就要开始要挑起这个大梁，对不对？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头，我们看见神叫他三次跟他说要刚强壮胆，而这个刚强壮胆了以后，我们就看见的确他需要神的印证，他需要神的话语，他需要神的一个同在。你知道代职牧会啊，我的过去这些年，那个担子非常的沉重，可是当时那个感动很清楚，虽然惶恐，但是确信神会带领，也看见在过去这些年里头，神照他自己的应许，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我常常喜欢用一句话：一天的难处，一天担；一天的恩典，一天用。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你要知道，牧会蛮辛苦的，牧会你必须要讲道，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苏文龙说：“哎，月华，你来上我们圣道神学院的这个，我要开一门课，就是讲道学。”后来我知道原来讲道学，后来我找另外一个同工去，结果詹正义说不可以，这个是给托管的学生的。那我说我不是托管学生，那苏文龙答应了，我就去学了这个讲道学。的确啊，中日讲道也蛮这个是一个蛮沉重的一个负担啊。那特别是你知道，你虽然可以外请讲人，但是你在牧养教会，你要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你必须要自己供应话语。那有的时候外请讲员突然礼拜六打一个电话啊，太太突然这个 emergency 进了医院，明天不能来讲道，怎么办？你该去找谁啊？那你那晚上不要睡觉了，对不对？这种事情啊，不是发生过一次了，发生过几次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但是很笃定，今天还糟糕呢，今天讲到还要弄一个 PPT 啊，以前准备完了就没事了，现在准备完了讲章以后还要做 PPT 还要花很多时间呢。所以你又看见的确是很辛苦，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个阶段里头会有不同的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就是他起行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新约里头，对不起，我可能会拉了几分钟。新约里头我们看见一个例子，百居拉跟雅居拉，是不是他们的夫妇？对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曾经投靠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支帐篷的。后来保罗去了以弗所，就把他们带去以弗所，带去了以弗所，那是大概就主后52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后来保罗又继续我从该撒利亚就回耶路撒冷了，就把他留在以弗所。然后这样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亚居拉和这个百基拉才有机会跟亚波罗来跟他宣讲神的道，对吧？那后来呢，我们看见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亚居拉在你们家中的教会，那显然他们在哪里？在罗马。后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最后自己在罗马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写给提摩太，提摩太在那个时候在哪里？在以弗所。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保罗是一个使徒到处跑，那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是不是使徒我不知道，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好像神在他们身上有不同的一个带领，从罗马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到以弗所，从以弗所跑到罗马，又后来又跑到以弗所。所以你会看见他在他身上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你要按照时间的话，好像从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不去讲他了。那这里头让我们就看见，的确随着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一个服事，不同的一个服事。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好像神就是啊，那时候华神刚刚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苏文龙这个副轮念完了以后回台北。华神教书的时候，就在这里就成立了一个华神的挚友的一个祷告会。那时候他就找我做召集人，然后后来过了一年以后，那时候常常跟林院长在一起。后来林院长就说：“哎，那你们就成立董事会啊。”然后北美的董事会就开始了。然后后来就开始了这个延伸制的课程， 啊，到后来华神的分校，北美的分校成立以后，我觉得时候到了，我参与了十几年，我就从我跟梁院长我就提到说，我从华神我就退出来了。我觉得好像在不同的阶段就有一个不同的服侍啊，有的时候碰到他们，他们说，哎，什么时候回董事会啊？我说不必了啊，这个总是有要有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带领，所以你要自己问神，在你的服侍里头究竟应当要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呀？所以我们讲。还是那个问题，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终身侍奉是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天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地，也是每个重生的基督徒所应当遵守的，也应当尽的一个职责和义务。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百姓，不论是全职还是代职，都应当侍奉他，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轻重之别。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其他都是暂时的副业啊。那第二个 ，Oops， OK， 谢谢。怎么搞的？第二个，个人的服事啊，那在于神的一个神的一个选召，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独特的。全职侍奉是神特别的选召，代职侍奉也是有神特别的旨意。除非清楚的呼召和确据，不要毛遂自荐，否则将来碰到困难，神不会负责，你自己负责。第三，我们说按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忠心的服侍。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创造是不同的，所以他所赐的恩赐安排的角色也不同。你要认识自己的恩赐，并且装备他，好好操练他，不是等到全职才去神学院，而是在代职的期间就把自己装备好。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忠心的来服侍神。第四，认识自己岗位，安于服侍的角色。教会的服侍乃是一个配搭的服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今天软弱的教会，有的时候常常在讲台挂帅之下，要谨慎认识自己的岗位，安于现阶段的角色，好好的操练自己，良善忠心的服侍啊。那么按照神的时间，他有不同的带领，最后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他不同的带领。摩西的帮手从约书亚带兵征服迦南地，是一段成长的过程，所以要有神的印证、神的话语、神的同在，以至于刚强状态。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有奇妙的带领。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在不同的阶段做成然后传道的功夫。我想这就是今天把我个人的一个经历跟和圣经的一个教导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这个做一个双职的一个服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了分享，就是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能够认清自己的角色，让我们终身在你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你。无论是全职，无论是代职，无论是双职，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旨意和带领，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尽我们所当尽的一个本分，来讨你自己的喜悦。再一次把在座的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自己施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讨你自己的喜悦。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继续在你面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服务人要暂时侍奉的服务人，我想你写的那句话，他说什么呀？不是别人怎么样，一定要在。